我们再来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恩，谢谢你是我们最好的天父爸爸。我们是从你而来的，是你所造的，是像你的，是有尊贵荣耀在当中的。总一生都要走在你的心意当中。你已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不会忘记我们，说我们是可靠的，我们是被神所栽培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更感恩是你拯救我们，并且把你的产业都交给我们，说我们是丰丰富富的一群神的百姓。主，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，我们心是敞开的，你再次从你的宝座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都能够效法摩西一样，跟神像好朋友的关系，什么话都可以谈，什么话都可以来分享，更是把我们的感受都可以跟神讲，因为神是接纳我们的神。赞美耶稣，我们一起来依靠圣灵，让我们进到水深之处，也让我们生命更像耶稣。我们全心依靠你，这样祷告交托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34章了哈，非常开心。好，34章呢，它的经文总共有35节，我分几个段落，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呢，透过34章呢，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好，我们看到34章，我们要先从第一节，我一起来读到第7:1-7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与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有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”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”
好，这边第一段你看到吗？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”所以摩西呢曾经上过山，那有两次，那这次呢神又出现告诉他说你要再上山，所以等于第三度要上山。那神对摩西说：“你这次呢要自己凿出石板了，因为那两块石板我给你的，并且写上去，你一生气是要把它摔碎了。现在呢你要凿出石板出来，上山去跟我约会。那这个上山之后呢，你要记得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代表说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，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分别为圣，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圣山，叫做西乃山。神说你来的时候什么人都不可以带，连山脚下羊群都不可以吃草，因为是圣洁的上帝，包括会击杀这些不圣洁的，代表神是一个分别为圣，也要我们归主为圣的神，他是一个属性叫做圣洁。所以你看到神的属性当中最主要的属性，所谓的属性里面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圣洁，这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清楚的引导。好，那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个摩西呢就预备，然后要上山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摩西就找了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他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。摩西有很好的特质，神跟他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，甚至神里面的怒气啊感受都会跟他讲。那摩西呢也是一样跟他讲，所以非常好的面对面的朋友的关系。有点祝福大家跟神的关系哈，要像朋友的关系这么亲密。神的乐意讲他的想法，各样的感受跟摩西讲。摩西也非常听从上帝的话，神说你要再上山，他就上山。哦，他说没有任何的理由就上山去了。要他再找第二次的这个板子，他也找了。他有个很好的态度，是顺服，而且照上帝所说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若成为一个好的一个仆人，请记得不用做什么，就是跟神讲好关系，交好的关系，交往好的关系。第二个，神说什么就做的做吧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态度。神吩咐就去做了，没有跟神面前有很多的这些complain 这样子哈，这样子就是非常好的态度，是圣洁的态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在山上的时候，你看到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神来到的时候，你看到摩西站起来，好，神跟他一起宣告神到底是谁。 神要把重新十诫啊，把它写下来之前，一起做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宣告耶和华的名，这很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有各样各样的名字，这名字呢都要宣告出来，让知道说我们颁布了这个十诫的那个背后就是上帝。好，他的名字非常丰富，我们看下来，这我把它归纳为七个主要的他的名字的内涵。他的内涵什么呢？耶和华在啊，这个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。”你看到吗？神自己宣告的名字两次哦，耶和华，耶和华。他的名字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，他是那位亚位，他是 Elohim， 这一位呢是创造天地万的主宰。神宣告给摩西听，现在就是摩西跟我而已啊，我宣告的名字给你听，因为你要认识我，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，我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呢？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说我是这样的神，第一个是有什么怜悯的神。好，这很重要，我们认识神呢，以至于我们跟神呢就好的关系。我们常常会停留到神是 my 什么 savior， 是我的救主而已，受洗知道他是拯救我，我灵魂得救，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名字，神有各样丰盛的名字。所以我每个人鼓励大家要更多认识神，难怪啊，在上一章摩西说让我更认识你，因为神非常丰富啊，他不是救你而已啊，灵魂得救然后上天堂就 OK 了，有这个门票就 OK， No， 神有很多很多的名字的，他是昌盛的主，他是给你力量的神，他是改变你命运的神，他是让你有盼望的神，他是医治你的神，哦，很多很多的属性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认识神呢，每一年都要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他，认识他各样各样丰盛的属性。第一个，他让摩西认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啊，这个这样的上帝。第一个呢，他是我是有怜悯的神。你看神把第一个名称宣告出来是怜悯，看到这个吗？Mercy， 神是非常怜悯的神。我觉得华人最需要的是怜悯的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都是打压的时代，定罪的时代，要求的时代，但是神知道你软弱办不到，所以需要怜悯，怜悯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是神给我们看见怜悯。再来呢，有恩典，神是给 favor 给 grace 的上帝，有恩典有怜悯嘛，你看到吗？他的宝座就是施恩宝座，看到吗？他的施恩座前就是 mercy seat，怜悯还有 grace seat， 还有这个啊恩典在当中的怜悯恩典就是上帝的属性，不要看啊，不要看错。再来呢，不轻易什么发怒，有没有发怒啊？有，但不轻易发怒，他不是整天的哇作贼作贼作贼，不是这种上帝嘛，你不要看错了，他是不轻易发怒。电脑讲是很有耐心啊， patient， 很有耐心的上帝，不随便发怒的，有发怒一定是到了极限了，是不是已经像是拜偶像这种的，然后乱来了，这个上帝的发怒，但是他不轻易发怒，不要看错。好，第四个属性，有丰盛的什么慈爱，不仅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慈爱，非常丰盛的慈爱。 OK， 爱讲到爱了哈，感谢主。还有什么诚实，这个诚实啊，不是 honest， 是什么呢？ faithful， 是信实的意思，讲话算话了，他不会跳票的，是信实可靠的，那个诚实是这个意思。再来呢，为千万人存有什么慈爱，好，他的慈爱呢非常丰盛，而且为千万人，你带百万人出来是吗？我对千万人存有慈爱，所以神爱世人嘛，他为很多人存有慈爱。再来呢，第六个属性，赦免什么罪孽，好，赦免罪孽，他是乐意赦免人的上帝。你的罪孽，你的过犯，就是你的过去，你犯错的地方，或是犯罪的地方，或是啊罪恶的地方，神说我都赦免。好 ，OK， 最后一个属性才是说，万物以为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。OK， 最后是讲到审判，前面都是恩典，后面是审判，先恩典后真理，看清楚没？神就是这样的上帝，他的恩典，你看到。包括信实，包括怜悯，包括慈爱，不轻易发怒啊，赦免人的过犯，都是讲到神的恩典的。上帝的恩典，如果把它分类的话，大概你看妈妈审判才是一个而已，所以六比一，看到这七比一啊。如果用比例来讲的话，知道这位神了没？要认识他，摩西要认识他，以至于他就能够更加的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到迦南美地。为什么摩西可以签合？因为他认识他。 这位神是极其有这样的慈爱的上帝，所以他懂得恩典，懂得赦免。所以他抱的律法，抱的石板，但是他是有上帝的属性在当中。OK， 这是上帝的属性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虽然有审判，他说什么呢？必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是非常公义公正的神。再来呢，追讨的罪几代啊？自父及子三四代，得说父子孙子曾孙，这样子了解吗？就四代了，自父到子嘛，是三四代嘛。如果说追到四代的话，从爸爸、儿子，然后孙子，再来呢曾孙。他的罪，这个罪呢，三四代的意思，代表说神呢是告诉你，你犯罪的时候会有这个传承下去的，好像病有遗传性，也是如此的。所以不要轻易犯罪，神会审判 ，punishment 这个字就是刑法的意思。好，你看到摩西呢在山上就认识这位神，因为他33章说让我认识你嘛，不是一直在祷告这个吗？到了34章呢，神就回应他祷告了。你要认识我，我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耶和华。然后呢，就开始介绍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。所以摩西跟神面对面的，到底要讲什么？就讲这个，认识我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让我们的祷告很重要的不是求福而已，要更认识神。阿们。你跟人在一起，如果你很想认识他，哇，他很想跟你在一起，不是吗？为什么男女朋友为什么老是念在一起？很想认识对方吗？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啊，可是很想在一起嘛，黏在一起，很想更认识他嘛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怎么认识呢？花时间。怎么认识呢？敞开心。怎么认识呢？能够互相的互动跟表达，上帝就表达出他这个事。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属性，你了解我们最近在学习性格管理嘛？神是最健康的，他什么属性都有。有没有偏向哪一个？没有啊，是不是都有？是上帝的属性，是吧？所以你说你是比较算公义型的，但神呢也有什么慈爱的担当的，是不是？你说神有很多的目标导向嘛，是不是要带领大家方向很小，有这种的。那下面有没有什么热情的？也有嘛。所以上帝是这样的上帝，我们跟他学就对了，焦点在神，他是这样的神。摩西你跟我学，你有你的特质跟性格，但是你要记得跟着我，学着我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是有盼望，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像基督，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，或者说我们性格更加的成熟。啊，不是我们学性格管理学，好像哇，你是这种款的人，你是那种款的，就贴标签。啊，不是嘛？我们是要认识你，也认识我，认识你是为了懂你，然后呢，能够成全你，能够来帮助你，我也需要你来认识我，也补我的不足嘛。这是性格管理很重要的目的，我不是说你是这款人的人，宅宅的快出出来，就这样子定你的罪啊 ？No， 不是，而是颠倒过来，上帝让这个啊摩西认识他自己，也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。你需要跟我学，你生命就会平衡，能够成长。阿门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都可以更新而变化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很开心，我们生命可以成长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。好，了解吗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继续看来，你看到这边第八节了，一起来读下去好吗？第八到了第，我看一下来，第八节到了第十七节，八到十七哦，是第二段喽，预备，请。
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，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在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客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。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，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，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们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，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
好，这边从第八节到十七节，你看到吗？神介绍了自己之后呢，摩西马上反应。第八节说，急忙的俯伏什么下拜，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。神出现，神跟他说话，并且他介绍了自己，他想到他是谁呀？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竟然跟他介绍他是谁，好像神拿一个名片给他一样。哇，他觉得怎么可以看得下神的祝福呢？马上在地上敬拜着上帝。再来，他为什么跪拜呢？因为他讲到第七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什么呢？万不以为有罪的为无罪，而且呢必要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所以摩西听到这个俯伏下拜，因为他知道第一个，我是罪人，你是完全圣洁，我继续在你面前的话可能会死，所以他跪拜在神面前。第二个，想到谁啊？山下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会追讨罪的，自负到至三世代。所以他在神面前就跪拜下来，马上急忙跪拜下来，就开始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我们最怕的就是离弃我们，不跟我们同行啊。这是这个领袖摩西祷告的是迫切的祷告，他从心里面最重要的是，神啊，虽然你是这样的神会刑罚，但是你不要离开我们，我们宁可被你刑罚了，我们还是要跟你走在一起啊，请你不要离弃我们。这是摩西的祷告。好，他说，这些百姓呢应着景象，但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，赦免我们的罪恶，为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像不像耶稣的祷告啊？在十字架上挂在那边，父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，请你赦免他们嘛。这个就是摩西为什么谦和的原因，因为他就是中保，他就是代祷者，他愿意承担这些罪。我自己也犯罪，我所带领的百姓也犯罪，但是你是守约慈爱的上帝，求你怜悯他们，求你不要惩罚他们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并且呢把我们当成你的孩子啊，把我们当成你的产业啊，因为我们不做不好呢被你惩罚是应当的，我们不是一个孤儿，我们不是没有人要的，虽然被惩罚，至少我们是你的儿子嘛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摩西有为父的心在神面前哦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心智。耶和华就回答他说，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代求，神就会回应，只要你为全家祷告，不管全家情况如何，神必定会垂听，因为中保代祷者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就在当中。所以代祷者很重要，你不要再我以为在小教室在祷告不重要，很重要。你的代祷呢会带来一条很重要的桥梁，就恢复跟神的关系，并且上帝的祝福就因着你代祷就下来了，因为有代祷付上代价，很重要。这边说耶和华就马上回应说，我要立约，看到这吗？他们在山下是拜偶像的哦，但是神说我现在还要跟你们立约，你看到这个吗？所以代祷者很重要，你的家里没有信主就是一个人一样，你像一粒麦子埋下去很重要，因为神说有人代祷我就赦免了。 OK， 我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。这位上帝让摩西更清楚，所以你要更多进到会幕为我的百姓代祷了。每次代祷恩典就来到，每次代祷怜悯就来到，你看一代祷神说我要跟你立约，而且跟这些以色列百姓立约，百姓有什么样条件跟神立约呢？但神却因为摩西，然后呢就临到百姓，他跟立约说什么呢？我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啊，行奇妙的事，英文叫做 wonders， 是什么呢？就是很特别神迹奇事了，想都没有想过的 wonders， 很多很多，不是一个一件行神迹了，是不断不断的行奇妙的事。好，并且在外邦国中未曾行哦，就在你这个国家行，在四位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因为叫 Ocean 这个字非常让我们哇很敬畏，哇很尊敬的事。神专门行神迹奇事，但是神的神迹奇事只跟以色列人来彰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代祷，摩西愿意跟神立约，以色列百姓就蒙福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特别多神迹奇事，因为有约在身呢。所以感恩，我们也是有约在身，所以你一辈子一定有神迹奇事随着你。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几节所讲的，不是吗？因为神跟你立约嘛，所以那个 wonder， 那个奇妙的事，还有可畏惧的事，会跟随着各位。阿门。好，接下来十一节来，我今日所吩咐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。好，这些讲到说立约一定是双方的，上帝已经先讲哇，你跟我立约的时候什么样的祝福，什么样奇妙的事会临到你身上，但是你自己本身就是你这一方要守约，这是双方的嘛，有约在身是两方的约嘛。好，第一个他讲到说我吩咐你的你要什么，谨守。那个谨守就是顺服 obey 的意思，要顺服。然后呢你要顺服什么呢？要顺服我刚才讲的十诫。然后你要做一件事情，来，我要从你面前撵出各样的迦南人。那个撵出就是赶出的意思。好，十二节说再讲一次，你要小心谨慎，不可跟刚刚所讲的这些迦南人哦，跟他们立约，因为你已经跟我立约了，进去之后迦南美地我一定给你们的，但是进去之后千万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合约、契约、立约、婚约，什么约都不行，已经有约在身就对了，你是归给我了，属于我了，你要遵守我们两个双方的约。神再三吩咐摩西，那时候就他跟摩西在山上直接这样讲的哦，你看到吗？好，恐怕如果立约的话，你们会成为他们会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，网罗就是陷阱啊，圈套，好像鸟飞到网子里面，再怎么挣扎都没有用了，死路一条啊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神告诉摩西，千万不要跟任何外邦人立约，跟迦南人都不行的，因为立约下去呢，你们就会整个会被绑死，会下到陷阱当中。好，再来呢，你们进到迦南之后，我会给你们迦南地的，你们要做一件事情，要拆毁这些刚讲的族群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。你们进去之后要记得，真是这些外邦人哈，他们都会拜偶像，他们有他们的神坛，有他们的祭坛，你们进去要全部拆毁，不管上面什么材料，不管怎么高的价值，全部拆，很重要，你要听清楚。然后呢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。不要忘记，摩西在第二次上山的时候，听到神说你要下山去，因为百姓怎么样，已经行败坏的事了，因为你们在山下拜金牛犊嘛，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们在埃及学习这些，到了旷野还在拜偶像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你见到迦南也是一样，在外邦外族当中呢，他们有拜偶像的行为在当中。我们知道迦南人主要拜的有拜日跟月，日就是巴利啦，巴利是主要的男神，就是拜日头，像日本拜日头，有没有很多的国企都跟日头有关系，企图在拜这个，或者跟月有关系，有没有，或者跟星有关系，都是拜这些东西，要注意这个，他的旗帜都有一些关系在当中。巴利就是日神，男神，男的，女神呢叫雅斯他路，雅斯他路就是女神。好，另外呢，这边说砍下的木偶有一种女神叫雅瑟拉，这种女神呢是生产之神，是女神呢。那在庙里面非常多，他们在拜这种木偶，到处都是，所以说你不会生啊，牲畜不会生，拜这种神就对了，就六畜生旺，就会那个人丁会生旺。就这种神呢，在拜的时候会跟很多的庙祭会发生了淫乱，哦，这种情况，所以神一直告诉他们，千万不要跟这些连结在一起。如果连结在一起，你们的儿女呢都会去拜偶像了，因为会发生淫乱啊！拜偶像呢，就是在属灵的淫乱，并且有庙祭呢，肉体淫乱就会来，整个呢都会跟灵界连结在一起了，然后呢被魔鬼就掳去了。 所以神再三告诉摩西，千万记得要拆毁祭坛，拆毁他们的神坛，拆毁他们木偶，拆毁他们的柱像。这灵界的背后权势是大的，神告诉他这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不要敬拜其他的神，因为我耶和华是祭血的神。把祭血画起来，这祭血英文叫 jealous， 什么意思呢？嫉妒的神呢？神是圣洁，请记得圣洁一定要包括嫉妒。好，不是博爱乱来啊，你只能单单啊在盟约当中像结婚一样忠心于你的配偶，讲得清楚吗？啊，那个就是圣洁祭神啊，祭血的神一定包括这些。好，你看到灵界也是如此，你单单拜上帝就可以了，不要再拜其他偶像，不然呢那个祭血的神呢就会念怒会出来。哦，这个很清楚。好，就像有小三的话，哇，那个配偶一定很气的嘛，一定的，那个叫嫉邪，哦，那个叫嫉妒。好，只怕你跟他缔立约的话，百姓就随从他们的神，然后一定会行淫乱，然后呢祭祀他们的神，然后呢吃他们的什么祭物，就是吃拜拜了，就一挂就下来，一吃下去呢，灵界搅扰更大，邪灵更多的侵入这些百姓的身心灵当中。所以这个神再三吩咐。好，再来十六节，神又直接讲要记得为你的儿女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，所以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邪淫。所以不要通婚，家了解吗？不要通婚，因为拜偶像的家庭，你呢跟他通婚的话，灵界就会出来，甚至你这个人呢也会失去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去跟他拜偶像了。所以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个，就在这个地方了，讲清楚吗？讲清楚，如果他愿意信主的话，我们呢受完洗之后再结婚，讲清楚吗？因为他已经归向神，跟神立约了，如果没有的话大概会沦陷多很多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哦，那么基督徒那么少啊，可不可以嫁这个娶那个？我劝你看这个经文嘛。如果你爱孩子，不要以为年纪大了，赶快赶出去出去了。我告诉你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，宁可多待一两年没关系，继续祷告。然后呢，在灵界里面是在神的约里面的是蒙福的，不然这个咒诅呢好几代下去了。因为呢，我们看的不少是这样情况的，就很可惜，一辈子都痛苦啊。有没有 OK？ 但是有些人说，我嫁给他，我就把他带到信耶稣嘛。你有那个保证吗？你有那个能耐吗 ？OK， 这个就是你要挑战的地方，讲清楚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原来神在教导摩西，就是要分别为圣了，包括婚姻也是，生活也是，各方面都要分别为圣哦，这个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七就是不可铸造神像，因为他们曾经铸造过，就是制造什么金牛犊嘛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十八节我们继续来读了，十八到二十八节是另外一段，来，十八到二十八，预备，请。
你要守除教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因为你这是亚比月内出了埃及，凡投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生畜生投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公的都是我的。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替，若不带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，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你六日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在收割出手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。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出手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 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，写在两块板上。
好，第三段十八节到二十八节哈，看到第二段神说的话语之后呢，摩西了解哦这些神的吩咐诫命，但是到了十八节之后呢，神告诉他更加积极的。前面好像觉得哇，好像的很多的拦阻诫命在当中，他是更积极的，是在十八节到二十八节，神的诫命是这样子的，他有很好的积极性在当中。这边说你要守除酵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因为你这是亚比月出了什么埃及，把除酵节画起来啊，画起来。除酵节就是所谓的什么呢？逾越节，好、哦，他们要吃苦菜。他们吃无酵饼、哦、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走出来的，因为他们杀羊，然后呢抹在门上，那灭命天使 Passover 这样的变成节日。出埃及是因为你们相信上帝救赎的方法，就是透过了羔羊的血，新约说那羔羊血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能够被拯救，就不会被击杀。这个就叫纪念那个日子，所以每一次我们想到我们就要纪念神，透过了圣餐、哦、这是我的血，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打碎的，我们要想念他。这个就是节庆，所以上礼拜我们就在纪念这个、啊、这个就是旧约叫做除酵节或叫逾越节，在新约呢我们守圣餐一样，在什么 remember 在想念他，不要忘记这节庆。所以神吩咐他有三个节庆，第一个呢叫除酵节或者叫逾越节，在定的日期要吃这个无酵饼、啊、无酵饼代表没有犯罪的意思。好，再来二十节是第一个、啊、你看到吗？好，第二个呢，凡头生的都是我的，不管是牛羊啊这些牲畜，头生的都是我的。神要他做一件事情，不要忘记，以后你们到迦南美地，你们有畜牧啊，有很多牛羊，这些都是我祝福啊，你们才会生养众多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叫头生的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因为是把最好的献给神，这个叫敬拜，把最好的献给神，因为你们尊敬我，学习好的习惯，因为一切的祝福之从我而来，你们学会感恩，学会赞美，学会称颂，学会啊这样敬拜，所以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所以到了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每个礼拜我们记得第一天来到神面前，第一天哦就是主日嘛，把最好的精神，把最好的体力，然后嘛我的收入，我各方面十一奉献敬拜歌声献在神面前，把最好的献给神。好、哦、这个是神所要的哈、哦、我知道在早期啊有一些比较近前的家庭，哇，那些爸爸妈妈都会一样，生出来第一个儿子就献给神了，或者女儿呢献给神，可能老师这一代比较听比较多哈，哇，这生出来要被做牧师的了，啊，这边做传教士的了，还被读新堂音乐了，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以前很多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们抓住这样的祝福，当然很多蒙福的，所以很多好几代嘛，啊，周神助啊，周神神什么什么一堆出来，有没有看到这吗？都是这样子出来的了，因为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所以很近前的后代都一直出来嘛，他下一代也当牧师嘛，都是这样子来的哈。好，这也是。这边说头生的都是我的，我愿神祝福大家，如果有这种信心也非常好，你把你最主要的孩子献给神、哦、头生的献给神，或是啊这个啊不要刺啊，刺好的是最好的。好，第三个啊，这边说什么样呢？不要啊这个啊，第二十节，头生的驴要用羊什么啊，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，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画起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在守节的时候不要两串家，在神面前不要空手，记得要在神面前来，要献祭在神面前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敬拜。好，再来第三个重点是二十一节，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天要安息，所以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神要我们竭力进到安息当中。什么叫竭力？要努力啊，要努力放下。有些人哈、哦，努力得着哈、哦，比较容易啊，努力放下比较困难的。他们讲说，当在收割的季节，要放下收割，然后去敬拜神， 难不难？礼拜天最多人啊，双倍的客人会来啊，就在赚，就是这一天而已啊，不开店可以吗？很坦白，他就刚你了，刚好收割的时候不是吗？这边说收割的时候也要放下去守安息，这挑战大不大？大。但是记得，这叫竭力尽到安息，不是吗？你会说收割不是都刚好最好的时机吗？不割的话都挪去啊，很多理由吗？但是这边告诉说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因为这个日子是神所定的日子，这个是蒙福的日子，这是约的日子，神会大我的祝福你，对我有没有信心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就像过去我们读的圣经，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故意说好阿们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礼拜天呢，礼拜六呢，一样继续不来。神说记得安息，你就故意不要，然后呢偷偷一样去捡那个玛纳，捡了之后怎么样？生虫嘛，还有给了缸的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赚到最后呢，扣得要破缸老了了。这也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信靠神，他是喂养我们的神，阿们，他是供应我们的神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第二个节庆出现，在收割的这个在收割出手麦子的时候要收什么？七七节，把它画起来。刚刚前面叫做除酵节，叫逾越节，再来呢七七节，就是他们在收割麦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七天，然后呢七七就是49天了。叫七七节呢，这个就是收割的时候要纪念上帝了，要把最好的呢这些呢献给上帝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有风有雨啊，风调雨顺，这些是从神而来的。如果没有这些，你种什么都不会活了。蝗虫过境，你什么都没了。哇，没有水的话枯干了，日头太烈也不行啊，长不出所以然嘛。啊，这个就是知道要以色列百姓，我祝福你们上帝，不仅是畜牧业，农业都是一样。你要么懂得感恩，在我面前呢、啊。七七节我们用在现在就是我们讲的五旬节了，旬就是10天的意思，五旬呢就是50天。要来感恩，在收割的日子呢要懂得感谢上帝哦。好，到了年底呢要怎么样？有个叫做收藏节哦，你们的谷子麦子都收好了吗？放在你们仓库好过冬了吗？好过年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节庆呢，还要献上感谢跟赞美，因为一年呢都是神的保守跟祝福。所以有三大节庆：除酵节、七七节跟什么收藏节。所有男丁23节说，一年3次要来到圣殿，感谢赞美进到神的门，要感谢赞美进到神的院，不要空手，要带头生的牛羊，所有的这些呢献在神的面前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为什么耶稣在小时候爸爸妈妈就带他去了？因为他是头生的，他是长子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去到神的殿怎么样？敬拜赞美神嘛。这个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典故而来的，他们从小就训练他们要懂得积极跟神建立关系，敬畏神哦。你看到敬畏耶和华，那国家都是大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一年3次男丁来敬拜是上帝。神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，画起来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懂得守节，你懂得把头生的最好的献给神。神说：“我要扩张你的境界。”那个境界当然用到他们的他们那个县，那他们那一代的话，就是神会给你更大的土地了。境界嘛，就是土地会更多了，也不是这一股产量，一股嘛没有，一股嘛越来越大。阿门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得着神的祝福，照着神的法则就对了。有人说，在神国没有什么不景气的，天国没有不景气，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现在时代不是一再问这个问题吗？川普又上来了，又谁怎么样了？谁又谁怎么样？就讲到很多很多的危机。当然，我们敬畏神的，不用担心，你只要照神的法则，神会扩张我们的境界。 你要记得一年三次要朝见神，然后呢没有人会贪恋土地，代表说外邦人呢也不能抢夺神给你的产业，属于你的就归耶和华为圣，神会继续做保守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呢二十五节，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啊和一同献上，代表说不能用人工的各种方法，神规定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方式哦，不能用无啊有效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不能有无效的，有效的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看到这地方，然后呢，讲到二十六节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地里面首先出手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这个我已经解释过哦，主要的是说不要用异教的方式在敬拜上帝。好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羊羔要完全用火烧，不能用水煮。对不对？哦，这个都是用异教的方式，不行的。再来呢，神的救赎方法就是用啊神的羔羊，然后呢挂在十字架的救赎，不是用靠行善，不是靠积功德做好事，不是人为的，都是用造神的法则才可以。好，神就吩咐摩西做这样事，并且呢跟以色列人啊这个立约哈。好，二十八节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呢几天呢？四十个昼夜，哇，长不长啊？蛮长哈。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啊，然后神直接给他力量，神自己喂养他了哦，不吃不喝，但是神特别恩待他哈。好，这个呢神就把他的约十诫全部写好在他石板上哇，所以这个是摩西跟神好到一个地步，一约会就是十天，一约会就四十天了哇，四十昼夜讲不完，请问亲不亲密啊？亲密啊，亲密到的地步，后面的经文你就了解，亲密到的地步呢，他都不知不觉了，他很像神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呢，第三段二十九到三十五，预备，请来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
法版下西乃山的手，
不知道
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
好，等一下，不知道画起来。你看到跟神走在一起，跟神恋爱在一起，跟神谈话，常常就是喜欢跟神在一起认识神的，不知不觉自己脸上会发光，像天使会发光一样哦。然后呢因为耶和华跟他说话，他就发了光。画起来，祷告祷告再祷告，你跟神走在一起，喜欢敬拜赞美，我告诉你脸都会发光。也不要去什么改运呢、啊，或是改什么脸呢、啊？阿门。请记得看神的脸，你脸就发光。原文的意思啊，那个发光是什么？那个角的意思，发岗啊，这个意思了解吗？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啊，在翻译本的地方，或者你看到图画，摩西后面怎么头上怎么会长角？你如果去看一下，就有这个图像。为什么呢？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。其实那个发角，那个角是说像角一样散发出，会越长越长的意思，就发光的意思了。它不是长角，是说像角一样会长出去发光哦。英文叫什么 ？radiant 这个字是什么呢？是会反射的意思，光芒四射，一出来就光芒四射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跟光在一起，神就是光。阿们，你跟光在一起哦，你不知不觉你就发光。四十天跟光在一起啊，请问会不会发光啊？会啊，不知不觉就发光了，所有的阴霾暗淡全部不见，容光焕发。所以要不要亲近这光？就是那光，那个光就是神的光，跟他亲近，你就发到哇，摩西不知不觉发光，都不晓得了，别人都看得出来。所以他走下山的大招，他没有讲什么，他可能都不晓得，可是别人知道，一样嘛。如果你亲近神，别人会知道你改变，你不用多说什么，不用大声疾呼拿麦克风，你知道你改变了，生命的改变很有光啊，比你所讲的更重要。 OK， 好，你看到没有，连哥哥还有以色列百姓朋友啊，都看见他发光，都怕他。你看到三十节，那个怕就是敬畏的意思，很敬畏。领袖们 如果你心里面一直觉得啊，你们看到我这个光啊，你们看到我啊，常常要觉得别人看你啊，我在这里啊，其实你记得做一次，你亲近神，神就提拔你了。阿们，你不要老是自卑啊，你要看不起我啊，你只要跟这个最伟大的神在一起，你就发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所要的神都给你了，你只要爱上这位神，跟神亲密，你自然就发光。你看到吗？亚伦哥哥还有其他的这些领袖官长都看到，然后百姓也看到，看到这个人不一样，充满了光芒。好，所以他们心里面就从心里面尊敬，并且想跟随他。这是伟大的领袖。OK， 愿神祝福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是如此，多跟神在一起，跟神走在一起，你连自卑那些全部不见，充满了光。阿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随后以色列百姓也进前来啊，摩西呢先跟哥哥跟官长讲话啦。好，然后呢他们看到他发光呢，他还是找他们来跟他说什么呢？神所说的一切话我都吩咐你们，这个叫做先知的工作，进前来跟神建立关系，进前来认识神，进前来知道神的心意，懂神要做什么，然后呢下山或者叫出了会幕就告诉百姓。这个先进来叫做祭司，出去之后告诉百姓，那个叫先知，相信什么？Okay， 祭司就是代表百姓来到上帝面前，告诉百姓怎么怎么走情况，然后呢陈述在上帝面前，那个叫祭司的工作。好，在神面前领受到上帝的话语跟心意，然后呢下山之后告诉百姓，那个叫先知的工作。 OK， 所以祭司先知各位都有了，教会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，使徒先知的基础上，都跟神有关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摩西跟他们说完话就用帕子蒙上脸。为什么蒙上脸？我们猜就知道了。第一个，因为他脸上什么发光，人家告诉他了嘛，那大家怕他嘛，那大家都不要跟他在一起啊，所以他就必须要什么遮脸，遮这个脸，让他不要觉得哇这个人怪怪的哈，都是发光了，发光体啊，是不是外星人啊，他怕他遮起来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摩西呢进到会幕跟神说话，就揭去什么帕子，然后呢出了会幕之后呢就把帕子遮盖起来，然后就吩咐百姓呢，那一些人看见他发光的时候，摩西呢就用帕子遮脸了，进去跟神说话的时候就揭开帕子。好，这边有几个重点，来神啊，这个看到这段经文呢，与人说话的时候要遮起什么帕子，然后跟神说要揭开帕子，跟神毫无保留，讲清楚吗？你里面什么神都知道，不要遮了，你遮也没有用了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所以来到什么要敞开心嘛，越敞开越好。 OK， 那你就领受到更多的光，不是吗？如果你遮着呢就有限了，所以到神面前要敞开心，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宝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嘛，好像赤裸裸一样，让神看见你内心的世界，神的光就全部进来。好，来到人面前呢我们就谦和，不要让我们成为怪怪人，谦和哈。但是另外你看到啊，保罗也曾经讲过，到哥林多啊，这边讲到说那个帕子，哥林多后书三章有没有，那时候有帕子变成什么拦阻了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如今还带着帕子来朝见神了。哦，这样的一个叫做固守的法啊，这个律法传统，来到神面前还有很多这些就像帕子一样没办法敞开，所以要撤去这些负面的旧有的传统文化，全部撤去，来到神面前要坦然无惧啊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摩西的脸有没有渐渐褪去？他的光有，了解吗？啊，有哈，是代表说我们要持续跟随神，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，那个光就会保持在当中哈。荣光是因为神的光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本身领袖，圣经教导们，我们不会发光，我们只是像镜子会折射光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厉害的，我们不过是镜子，我们是反射神的光，所以不要高举人跟高举领袖，就是镜子嘛，镜子有什么就很平凡嘛，它只是折射真相而已， 所以你不要敬拜领袖，敬拜敬职啊，他只是这个嘛，真的本体是耶稣基督，阿们。所以不要高举人胜过于耶稣，那肯定是异端，了解吗？也不要说我荣光方我就变成神了， no， 你要谦卑，你不过是镜子，这样了解吗？ OK， 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，透过了这一章让我们更知道神的心意，主，我们了解，主啊，摩西为什么会发光，因为他遇见这位光，他也领受这光，并且呢能够折射这个光。主，我们要敬拜摩西，主，我们要敬拜摩西所信靠的耶和华，敬拜这位高举这个十诫的，帮助我们能够遵守你话语的这位耶和华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要感恩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摩西这么渴望遇见你，这么渴望认识你，帮助我们的教会所有弟兄姐妹都更渴望的是认识你，认识你是有怜悯的神，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的神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而且你的慈爱是向千万人存留的神，并且会赦免我们的过犯过错罪孽的上帝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虽然你会这个定我们的罪，并且追讨罪，自负到子三世代，但是耶稣，我们只活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了，因为耶稣担当所有的刑罚，担当所有的错误，担当我们的罪孽，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。感谢耶稣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就坦然无惧，像摩西一样能够领受到你的光，领受到你的心意，领受到你的话，以致我们下山的时候脸上都发光，能够来影响更多人，照亮更多人，温暖更多人。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。